平安。今天很感恩，也很开心能够在这里跟大家一起分享神的说话。我们今天的讲题是讨神喜悦的生命，追求圣洁，主内相爱。在我未讲到之前，我想跟大家讲个故事。话说呢，在一个雷电交加、大雨滂沱的晚上，曹达华和于素秋一起赶路。他们上到个山头，见到一间佛庙，就去敲门。等了一阵，大门一开，他们见到周吉穿着件和尚袍，双手合十，就说：阿弥陀佛，施主，深夜拍门，未知所谓何事？曹大侠就咁讲啦：我哋夫妇二人正喺度赶路，啱啱就遇到滂沱大雨，又未知能否在贵庙过借宿一宵呢？咁和尚就话啦：当然可以啦，施主，请跟我嚟。和尚就带咗佢哋去一间打扫干净嘅客房嗰度。和尚仲好快咧送上咧一壶嘅热茶同埋几个热辣辣嘅馒头。和尚跟住就走咗啦，等佢哋好好休息啊嘛。嗱，听到呢一度，大家系咪觉得曹大侠两夫妇能够遇上咁好嘅和尚，真系好好彩咧？依家镜头一转，去到另外一间嘅房间里边，周吉同埋另外几个和尚手上面揸住刀，周吉就话：，呢两夫妇有钱人嚟啊！个女嘅仲好靓添，今晚一月做佢世界，人又要，钱又要，成班和尚就哈哈大笑。好，故仔讲完，而家系逻辑推理时间。我想问，在这一套粤语长片里面，周吉和这几个穿着和尚袍的人是不是真正的和尚呢？举手答。好，岌头或者拧头。有些人不懂岌头或者拧头，原来。OK。大部分人都会明白，他们不是真正的和尚啊。因为我们都知道，如果一个真正的和尚呢，是不应该会杀生的，也都不会贪财，更加不会好色啦。但是这班人呢，三样东西都做齐。现在镜头又一转了，从粤语长片翻回来我们现场实景。如果在佛庙那里住，穿着和尚袍，懂得双手合十，识得讲阿弥陀佛，都未必是真正的和尚。咁个个星期日翻教堂，衣着光鲜，识得祈祷，识得讲哈利路亚的人，又系咪一定是真正的基督徒呢？如果我哋唔系过紧一个圣洁嘅生活，如果在我们的家庭里面，我们不能够彼此相爱，又如果我们的人生目标并不是要过一个取悦神的生活，那我们又是不是真正的基督徒呢？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第一至到十二节，保罗给我们有一个很好的提醒。我们在未开始看这段经文之前，请大家同我同心祈祷。爱我们的天父上帝，昔日你藉着保罗的口提醒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姊妹，要他们过圣洁的生活，要他们彼此相爱，要他们要过一个讨主喜悦的生活。今日你仍然是用同样的说话来到劝我们，来到教导我们要这样做。但主啊，我们很苦，因为在我们的生活的环境里面的确不容易， 我们遇到很多试探，我们遇到很多诱惑，我们遇到很多攻击。主啊，求你可怜我们，无论我们今天的光景是如何，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我们在你面前是赤裸敞开，我们没有东西可以隐瞒。纵然外表人家觉得我们很好，但心里面我们知道我们是哪一个。我们每一个人都犯了罪，我们在你面前完全站立不住。但神，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有怜悯有慈悲的神，你愿意宽恕我们，只要我们回转。求主就将以下这段时间分别为圣，你的灵亲自的在当中运行，给讲的听的都是同感一灵，得着你自己要我们得着的信息。我们这样祷告交托，奉主耶稣的名。保罗在四章第一节那里向帖城的弟兄姊妹这样说，他说既然你们都知道怎样行事为人可以讨神的喜悦，那就照你们现在所行的更进一步。更进一步的意思就是说要更加热心，更加落力去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命。今天保罗一样是苦口婆心的去劝我们，去求我们要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命。为什么我们要去过一个这样的生命呢？因为这个是主耶稣的命令，保罗在第二节也都讲得很清楚。跟之前的三章不同，去到第四章保罗就开始很具体地去教导，在我们的生活上，在不同的范畴，我们怎样去过，以致到我们能够取悦神，我们生命的主。在第三节到第八节，保罗是教导我们要圣洁，要避开淫行、淫乱的行为。第九至到十二节，保罗教导我们要在主里面彼此切合的相爱。现在我们首先看一看追求圣洁的教导。什么是圣洁呢？真正圣洁的只有一位，就是我们的神。神要我们圣洁，是要我们分别为圣，离开世界上面一切的假神，一切的偶像，单单属于祂。我们的神在道德上面也都是圣洁的。神要我们圣洁，是要我们不去沾污任何道德上面的污秽。在这里保罗所讲的圣洁应该是道德上面的圣洁，特别是在性生活上面的圣洁。第三节我们看到圣洁的相反就是淫行、淫乱的行为。那什么是淫乱的行为呢？我们将第三节和第四节一起看。保罗所指的淫行应该是指人在性生活或者性有关的方面的一些淫乱。第四节所讲的身体原文是指器皿，在翻译上面是有些困难的。有些学者认为器皿是保罗以一个委婉的方法去表达人的性器官，但是大部分的作者、学者都认为将器皿翻译为身体是更加适合的。无论如何，很明显保罗在这里所教导的就是我们作为耶稣的门徒，怎样可以在我们的性生活方面，又或者跟性有关的事情上面去保持圣洁，叫神喜悦。第五节保罗提醒我们不要放纵邪情私欲，好像那些不认识神的外族人一样。其实在保罗的时代，到底他们的社会文化、他们的性观念是怎样的呢？原来当时已经有婚姻的制度，但是有钱人除了自己太太，可能还有很多其他的性伴侣，妙妓、妓仔都很普遍，有妓女也都有男妓。另外因为罗马帝国仍然有奴隶的制度，所以很不幸，有很多的奴隶主可能就会将他自己的情欲发泄在他的奴隶身上，甚至觉得很平常。这个就是当时的社会背景。帖撒罗尼加教会是一间很新的教会，里面的人基本上有三批或者三个种类。一就是犹太人，他们自小就已经学习有关神的律法，他们知道这些事是不对，他们不会做。第二批就是一些他们已经是外邦人，但是他们归化了犹太教，他们都是听了很多的教导，他们知道什么是应该做，什么不是做。 但是亦都有一些新的基督徒，他们从来没有入过去这个犹太的会堂，他们没有听过，不识的，但是他们信了主。所以保罗在这里为什么要提出这件事呢？是因为保罗有一个牧者的心肠，他知道几时要去警告，去提醒自己的羊群，有些什么你要小心，前面有陷阱，前面有危险，你要小心。不过好感谢主，其实帖撒罗尼迦的弟兄姊妹是很好的，因为根据提摩太回来的报告，他们样样都好，他们没有出现这些问题。但为什么保罗仍然要讲呢？可能因为他当时是在哥林多，大家记得哥林多前后书讲些什么吗？很多有关性的罪，其中是有一个人，他甚至跟他的后母发生关系，是不是？所以我们明白保罗有这个心肠，所以就向他们这样讲。今天2000年后，我们又活在一个什么的社会上面呢？我们今天的社会是一个绝对不接受有绝对真理的社会，个人主义、物质主义、享乐主义泛滥的社会，一个笑贫不笑娼、人欲横流的社会。对大部分没有基督信仰的人来说，在性方面是没有什么底线的，挂在他们的口边都是一些叫人放纵情欲的说话。你留心去听一下，想做就去做啦，冇问题噶。人一世物一世，乜都要试下。One night stand， 大家 happy 啫。婚外情好简单噶啫，个个都有噶啦。喂，唔使咁紧张。你老公出去滚，你咪又出去滚啦。有爱就得啦，男人女人有乜关系啫？但系更加恐怖嘅，就在网络的世界上面的色情诱惑，任何人只要接通网络，就可以接收到无限量的色情资讯，里面的材料绝对可以瘫痪甚至杀死一个基督徒的属灵生命。所以我们很艰难，我们是活在一个很艰难的世界，我们要持守我们的圣洁一点都不容易，因为我们这个世界不是一个对我们友善的世界，只要我们一个不觉意，我们就会跌倒，甚至在信仰上面我们变成一个死了的人。我相信大家一定会记得主耶稣提醒我们的警告，他就说凡是看见妇女动淫念的就已经犯了奸淫。所以在这个更高的标准之下，这些一切一切在一个色情泛滥无远弗届一个这样的世界里面，我们面对的事实在一点都不容易。但虽然我们的情况是这样，似乎比保罗的时代更加差，但是保罗当日的教训我们仍然是要遵从。或者你会问，既然追求圣洁是这么难，远避淫行是这么难，为什么我们仍然要做呢？保罗给了几个答案我们，或者给几个原因我们。第一，因为这个是神的命令。第二，因为如果违反这个命令的时候，就是得罪了我们的弟兄，也都包括了姊妹。或者在这里我可以补充一下，为什么这些事情会得罪我们的弟兄姊妹呢？最简单的解释就可能，如果一个人跟他的弟兄的姊妹发生关系，跟他的弟兄的太太发生关系，那他就得罪了这个弟兄。又或者有一个人，他跟一个未结婚的姊妹发生关系，那他就是占了这个姊妹的便宜，他就是得罪了这位姊妹。至于第三个原因，就是因为弃绝这个命令的就是弃绝神，而弃绝神的后果就是被神弃绝。我们现在已经明白到为什么在这么艰难的情况之下，我们仍然要遵守这个命令。跟着的问题就是，我们可以怎么样去做呢？这么难怎么做啊？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21节，他提醒我们，好不好我们一起读啊？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作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当然希望我们能够成为贵重的器皿，我们当然希望我们是圣洁的，但是我们有没有这样的能力去自洁？我们有没有这样的能力去脱离卑贱的事呢？我想起耶稣一句的说话， 是在他遇难之前最后的晚餐同门徒讲的。我们一起读好不好？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住在我里面的，我也住在他里面，他就结出很多果子，因为离开了我，你们就不能作什么。好真实的一句说话，因为离开了耶稣基督，我们就不能作什么。这个正正就是问题的关键。我们要成为圣洁，就要脱离卑贱的事。我们要脱离卑贱的事，我们就不可以离开主耶稣。我们不要离开主耶稣，我们就必须住在耶稣里面。我们要住在耶稣里面，就必须让主耶稣都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就好像这个器皿一样，我们活在一个光怪陆离、罪恶滔天的社会里面，这个这样的世界。这个世界里面很多的道德观念都是跟我们不同，跟我们所信的一点都不同。他们不信这个世界有绝对的真理，他们不信这个世界上面有真神，他们更加不相信人的生命是为要取悦神，但是他们相信人有权支配他们自己的生命。他们相信人生的目的就是寻找最大的快乐，满足最多的欲望。所以在他们来讲，有很多的人，他们觉得在性方面对象是哪个不紧要，在个过程里面有几咁邪恶不纯洁不紧要，因为他们觉得这个是他们的自由，没人可以管。我们呢，我们相信什么？我们相信这个世界有神，我们相信这个世界是有绝对的真理，我们相信我们的生命是为了更加好的去荣耀神，去取悦祂。我们也相信圣是神给人类的礼物，我们相信圣只可以在夫妻的关系之间来到享受，我们也相信圣是应该由爱出发，圣和爱是不应该分开。但是慢慢因为我们身处的环境有很多东西向我们招手，我们听下歌，我们看下戏，我们看下片集，我们上网浏览下，我们发觉原来有很多我们不应该有的思想，很多我们不应该有的影像，很多我们不应该有的声音，很多不应该有的意念已经充塞着我们。原来我们里面已经有这么多不干净的东西。在我们的里面除了这些之外，当然还有我们自己老我的一些问题，自私自利啦、呷醋啊、妒忌啊、不抵得人啊、贪心，为什么人家这么好我们不好，不甘心向神发怨言。我们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杂质，这些的杂质都是神不愿意见到，都是会阻碍了我们去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有什么办法？在人来看我觉得很悲哀，没办法。我们灵性好的时候，可能我们会处理到两三件，拿走它，拿走它。但当我们灵性不好的时候，他们又回来，加上去，加上去，有没有出路？好像一个不完整，有一个永远都不完的循环，又好像一场永远都打不完的仗。不过弟兄姊妹，感谢神，神知道我们的苦况，祂也为我们预备了方法。问题是在乎你和我愿不愿意切实地去跟随上帝的旨意去行事。你记不记得我们头经讨论过，如果我们要离开卑贱的事，如果我们要离开淫乱的行为，如果我们要离开邪恶的念头，成为圣洁， 我们就必须怎样回到耶稣那里，让耶稣活在我们里面。怎么做？主耶稣就是活水，主耶稣就是生命的泉源，一切的好处不在他以外。我们如果愿意让耶稣去充满我们的生命，我们就有方法。我们试一下，怎样让耶稣充满我们的生命？首先，听到的时候不要睡觉，然后每一日每一日祈祷读圣经，回去看，每一日都看，不要好像交功课那样认真的看，让神的说话藏在我们的心里面，免得我们得罪祂。祈祷是从神亲近，神自然会教导我们怎样行事为人，祂甚至会和我们拦阻很多的引诱，挡住很多的攻击，记不记得？只要我们不停不停地去做，不停地去做，神会帮助我们。好，没得留下，一个都要走，走，哈利路亚， Amen， Amen， 上帝配得我们一切的掌声和感谢。最好的地方你们未见到，现在给你们见，社会世界一定会攻击我们，一样会攻击我们，一样会给这些东西我们听，给这些东西我们看，不过好处是他们入不到我们里面，入不到，入不入到啊？入不到。只要我们每一日每一日坚持的去做，去死呢，我很感谢我的姑婆，她在我很小的时候教晓我念第一篇的诗篇，就是诗篇第一篇。那我们这里有两节，我请大家一起跟我们读。不从恶人的计谋，不站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这个就是关键，这个就是关键。神的话就是关键，神的话就是答案，神的话就是力量，神的话也是一切。神已经开口向我们每一个人讲说话，我们再没有藉口，我们再没有选择，我们只可以信服，我们只可以信靠。以色列的弟兄姊妹，求主怜悯我们，帮助我们每一日都勤读圣经，昼夜去思想，恒常去祷告，去亲近主。我们要住在主耶稣里面，也都让主耶稣住在我们里面，让祂亲自成为我们的帮助，在我们追求成圣的道路上面成为我们的力量。 Amen Amen， 感谢主。我们继续下来去看第九节和第十节。我们现在是讲一讲主内相爱。保罗说在第九节那里，祂说论到弟兄相爱，用不着人写什么给你们，因为你们自己受了神的教导，要彼此相爱。其实你们向全马其顿所作的、所有的弟兄已经这样行了，但是弟兄们，我们劝你们要彼此相爱，更加彼此相爱。在这两节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原来帖撒罗尼加的弟兄姊妹真的很可爱，他们是保罗的高材生。因为为什么？因为在保罗和西拉他的宣教团队离开了之后，他们仍然可以坚守住主道，而且还在马其顿这个地方，即是希腊这个地方，他们是被弟兄姊妹都是感受到主里面相爱的甘甜。有些释经学者就说，为什么他说这个爱是行动包括什么呢？大致上可能就是他们有施舍，有周济穷人，还有接待远方来的弟兄姊妹这类的。所以在这里看到保罗对弟兄姊妹他们的彼此相爱的心是非常之赞赏的，也都是鼓励他们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更加的热心，更加的努力去切实地执行彼此相爱。第十一、十二节
又要立志过安静的生活，办自己的事，亲手作工，正如我们从前吩咐过你们，使你们行事为人不可以可以得到外人的尊敬，自己也不会有什么缺乏了。其实这两节的重点呢，就是说要自己办自己的事，亲手作工，以致到自己可以自给自足，一无所缺，能够得到外邦人的尊重和赞赏。其实呢，能够自己做好自己的事，自己做好分内的事，以致到我们不成为别人的一种的负担，其实这个是一个有爱的一个行为，这个是爱心的表现。至于为什么我们要彼此相爱呢？我相信大家都记得，这个呢是主耶稣自己的命令。我们不如一起看一看一节的经文，我请大家同我们一起读好不好？我给你们一条新命令，就是要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如果你们彼此相爱，众人就会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好了，下一个问题呢，我就想问，我们到底应该怎样去彼此相爱呢？我建议呢，其实我们要去彼此相爱呢，我们首先要在家庭里面开始。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起码两个家的， OK？ 我们有一个属灵的家，是不是啊？ RCAC 列宣是不是我们的属灵家庭啊？大声一点。是，列宣家是我们属灵的家。你周围望望，你隔离望下左望下右，望下前望下后都得的，顺便起身伸懒腰。这些就是你们的弟兄姊妹，这些就是我们的弟兄姊妹。家这个概念是从人开始，这一班就是我们的弟兄姊妹。还有我们回到家的时候，我们肉身家庭也有一个家，我们的家人。很开心今天可能你跟我一样那么开心，我的家人在这里，你的家人在这里，是不是？彼此相爱是要在家庭那里开始，但其实很困难的。为什么啊？因为在家庭里面呢，我们就是最容易让我们的真我出来嘛。其实我们的真我不一定很好的，是吧？不一定很可爱的。我和我太太如果我们 真心相见呢，就好像两只箭猪一样，那你吉我，我吉你，吉下吉下吉下。但如果我们容让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去帮助我们，我们就会由一只箭猪被神去剥光猪，成为一只没有箭的猪猪。这个希望就是我们大家的盼望。我又想讲一个故事给大家听，不过呢，如属雷同，实属巧合。话说有个人，他每朝早都定时灵修的，闹钟一响起身灵修，好乖。同时间呢，他太太亦都起身，不过有第二个任务，就是要煮早餐给自己的两个仔食啦，然后揸车送他们翻学。有一朝早上，这个男人又是起了身了。起了身之后发觉，咦，乜隔离那只猪猪没什么反应的，好像完全忘记了他要起身的。啊，他想起了昨晚呢，他啊做了很多家务，又洗地又拖地，所以搞到好夜。但是他有一个好的姊妹，他有一个好的太太，因为他是翻 BSF 的，所以他做功课，所以搞到好夜。还有他下午做家务出去打理庭院的时候着凉，所以那个男人想想，嗯，知道他病了。这个男人面对一个选择，我要去继续灵修，亲近我的神，做些好属灵的事啊！因为我放低，我去帮我太太，等她可以睡觉，等我下去煮早餐啦，我送啲仔翻学啦。她做了个决定啦，她继续灵修，果然是好男人。我想问一问弟兄姊妹，你觉得这个男人所做的事是不是主所喜悦的呢？神是不是很喜欢他准时准后地就啊，主啊，我在这里了。又或他愿意他放低他手上面做的事去帮助一个有需要帮助的人呢？何况这个人是他太太，何况 吃早餐那个是他的仔，他好像忘记了好像。所以弟兄姊妹，真正的爱是一个牺牲的爱，是愿意放低自己的利益好处想法的爱。这个就正如耶稣基督他的爱也是牺牲的爱，是我们愿意去学习的爱。我想起一段的说话，是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二章所说，我们可不可以一起读？各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能同等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全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各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有什么人可以不只是顾自己的事又顾别人的事呢？怎样去虚己呢？怎样去谦卑呢？我相信我说错了，怎样虚己呢？我相信谦卑就是那个关键，是吧？谦卑就是一个关键。反倒虚己就是说去倒空自己，不顾念自己，不顾念自己的身份，不顾念自己的益处，不顾念自己的权利，甚至不顾念自己当时身体的状况。所以在结束的时候，我想很沉气和大家讲几句话。一个基督徒如果在行为上面有改变，又或者想去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是不在乎他由头到尾看了多少次圣经，或者识背多少次金句，也不在乎你听了多少篇的道，无论这些道是哪一个讲的，在乎的是你没有一份决心，有一份决心去过一个取悦神的生活。我们怎么去做呢？就是要跟神保持一个很密切的关系，以致他可以在我们里面，我们又在他的里面，每一天每一天我们都亲近他。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做得到。一个这样的人，他会珍惜每一天他读经的时候，他祈祷也不会是例行公事，他祈祷的时候每一次都会知道这个是他和主耶稣有一个亲密的约会，他每一天行事为人待人接物都会以圣经的教导圣灵的引导作为依归。但愿我们每一个列宣家的弟兄姊妹都会有这个决心去过一个取悦神的生命，特别是在圣洁的生活同埋彼此相爱两方面可以热心的追求。请大家同心低头祈祷。我想请大家去想一件事，去想一件阻碍你去过一个圣洁生活的事。这件事不一定是要最难最大的，但你知道在你的心里面，你知道这件事是阻碍了你去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如果你想到的，我邀请你将这件事交托给神，你现在就祈祷，你跟神说，你说主啊，从现在开始我不再做这件事，因为我想过圣洁的生活。这件未必是最大的事，可能是最小的，但这个是一个开始，求主你帮助我。另外我又邀请你再想另外一件事，这件事是你知道你如果去做或者不做，是可以表达到你向家人或者弟兄姊妹去表达到你的爱，他们又收到，甚至可能是一件事你想做好耐，但你的不起心肝去原谅一个人，去帮助做一些的家务，你想到一件这样的事，你又再将这件事交给神，你向他说，主啊，我愿意从现在开始我做这件事，或者我不做这件事，为的是我是想去活出彼此相爱一个这样的生活。感谢主， 神啊，我们多谢你，神啊，因为你明白我们，你不是那位高高在上不知道我们辛苦的神，你是那位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经历我们的忧患，经历我们的痛苦，明白我们的心，知道我们软弱的那位神。所以今天我们很恭敬地将我们的软弱交给天父你的手，求你帮助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改过，求你帮助我们有决心去过一个你喜悦的生活。我们恭敬祈祷交托奉救主耶稣得胜的名，阿门。